新的讲题。我本来是希望这个讲题呢能怎么样呢，能在一讲里面大概给大家概括一下，把基本上讲完，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们以后可能再有特别感动再讲。但是呢很奇特，就是在这两天里边我还是第一次就感觉这个里边的源头太多了和讲的太多了，所以怎么办呢，今天可能给大家讲的也只是一个概论啊，就是一个框架，这个和睦。因为这个和睦太重要了啊，结合到今天我们现在零几都快毕业了，我们马上面临新的人生环境，所以面对很多的人际新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谈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品质就和睦的话，我们会啊面临很大的一个难处，一个危险啊，万一我们不知道，我们进入一种非常紧张的人生关系。我们打造一个更大的环境，我们会发现啊，一个国家若没有和睦是很难的，很难的。所以我们中国常常有国泰民安的这样一句话，就说明一个国家如果很和了啊，它就非常非常的蒙福，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啊，政府也在提倡，胡锦涛也在提倡，我们要搞和谐社会，其实也是和，发现整个经济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的矛盾，而且在日趋激化。现在在很多的海外一些报刊在说，改革到了一个瓶颈啊，到了一个火山口，我们随时都有崩盘的可能，我们随时啊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们看到，大到宏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世界你看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看到北朝鲜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缅甸方面的，我们看到许许多问题都出现了啊，这些都出现了。那未来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加剧，我想想会啊，一时的会趋于很紧张的关系，对于很紧张的。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国内大的环境也是这样，那么国内小的环境，小到我们现在弟兄姐妹面临着很大的工作方面的难度啊，突然间进入职场，工作难度，婚姻恋爱方面难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啊恋爱阶段了。我们恋爱阶段到一种什么情况，真正的能把神的像一种和的这种祝福点，和平、和睦、平安这些祝福点，我们带出来，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大奖励。所以当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没法止住，以至于几个源头撞在一起，就那么啊很难理出来一个头绪的。所以既然啊，姜丽知道我很难的，我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就是很多的源头出来让我没法理出个很大的头绪，最终的结果我把一个头牵出来啊，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窘境。我们只谈，实际上最终只谈一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主内的，我们恋爱的，我们以后未来家庭的子女的，这样的我们都没有谈，我们最终呢只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来到世界啊，2000多年，2000年多一点，给人类实际上带来了很大的和平。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有一句话，他说的他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君，他来透过他的死怎么样呢，灭掉这个冤仇，把许许多多的万民最后合而为一，最后跟上帝合而为一。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和平。所以基督教是非常高扬一种博爱，一种和平啊，一种和睦的一种宗教。那么在历史上，基督教也带来了很大的这方面的一个祝福。但是呢，基督教在有些时段也带来了一些让我们很难理解的，你比如说十字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南美洲的问题，印第安人的问题，还有啊对近代的一些宗教裁判所的问题。但是这里边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家长在这儿。啊，他们可能对这方面有些兴趣，尤其是子龙父亲。我知道子龙是继承他父亲这个啊特点，还是很喜欢历史的。所以我今天只谈一点，不多谈，就是十字军忠贞的问题啊，导火索不在整个天主教的世界，导火索在回教当时采取的一种政策，那就是如果信啊就可以马上就归到回来，如果不信，你面对的就是战刀。所以他采取了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进攻啊，最后把东罗马帝国攻陷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西罗马实际上是起而应战的，对，这是历史上一个线头，我们就不展开了，这方面不展开了。那么其他的方面呢，它是有一些内部方面的矛盾，有一些历史方面的原因啊。关于神，耶稣还有一句话，他说我来，你不要以为我来带来和平，我来呀、啊、是让世界上更刨冰的。 所以耶稣说了一句很绝对的话，所以耶稣自己是和平之子，耶稣自己确实用自己生命去说，但是耶稣说了一句很绝对的话，他说若你自己家里不动刀兵的话，你不配做我们啊，这里面说的非常非常关键，若不舍弃自己的田产房屋还有妻子儿女这些东西，不能做我们。这里面说出一个非常绝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所带来的和平不是没有条件的，基督徒带来的和平不是没有原则的，基督徒带来的和平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的，那就是回归到一个本源里面，若没有回到本源，再带来的更多的和平都是麻醉，就是我们在这麻醉里面最后会消灭它啊。所以基督教所谈的和平不是奢谈的一种和平啊，不是一种博爱，不是一种量博爱，它是有一个根本原理的，这是我要谈到这点。那么我开始的时候我要给大家引述这样一段经节，这是马太福音，大家都知道天国八福啊。我们在引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求神啊，用我们同在同祷告。这个经节是大家都熟悉的，在天国八福里边的其中一福，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这一句话大家都能记住，在天国八福当中你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所有的福当中呢，其中大部分的福都是求，比如说啊哀痛的人，比如说啊清心的人，比如说啊贫穷的人等等，都是饥渴无义的人，都是在战争等等。但是有两个啊，一个呢啊就是怜悯人，一个连续人，一个呢就是使人和睦的人。这两个东西代表出基督徒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上，他一个本质，他要付出啊，他要彰显，他要把神的荣耀，他要把神的一些道理和真理能力彰显出来。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基督徒要回应神，要活出一个神的形象样式的东西。所以呢这后面就说了，如果你用平安用和睦祝福世人的情况下怎么样呢，你们就得成神的儿子。哦，原来这段圣经告诉你一点，上帝喜悦这种人，上帝喜悦他这样的儿女，上帝要祝福这种儿女。所以这样的一种带来和平，带来这样平安的，就什么呢，实际上是他的儿女圣徒蒙神喜悦蒙神祝福的一个标志，一个印记。所以我们记住，当一个基督徒成长到一个程度时候了，他就会给周边的人带来和平。如果他去了不是带来和平，不是带来和睦，而是带来不和，带来纷争的话，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不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不能这样说，也可能他是一个小儿女，就像我们小孩看到什么抢，看到什么不给他就哭一样，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样，若一个人给大家带来不和怎么样呢，他们称为神的不孝子，可以这样啊。如果带来和的话，就是神的孝子，证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品质高扬到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它是基督徒成熟的一个比较很高的标志，也讨人喜悦的标志。同时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继续蒙福的标志。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神会把福再给你，用这样的平安的东西祝福，神会给你，让你更有能力祝福出来。好吧，我们人和神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正向的互动的天人合一的啊一种境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两幅照片是现在跟我们非常相关的，这是一幅大的照片，说明了中国啊出现了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虽然我们看中央媒体报道非常低调，看不出太多的照片，看不出太多的报道，但是西方媒体报道呢还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这就是在乌鲁木齐发生的这次骚乱啊，这次骚乱它的背景，它的东西，我们相信远远比啊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啊，它接下来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现在啊，西藏独立问题啊，维吾尔族独立问题出现的东西，要延续到历史很长时间啊。这一点我们想到我一会儿会给大家有一幅照片，是我亲自去亲临其境的，跟我们完全带来的一些不同啊，这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啊。一会儿我们慢慢讲。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昨天晚上啊，用这幅照片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在座有一批相当蒙福的弟兄姐妹。他们毕业了，这里边有多少呢？我估计不少于十个了啊，不少于十个弟兄姐妹啊，毕业了，正式毕业了，这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坐标性的一个大事，非常好的一个大事。 闭月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一个相对宽松的、相对自由自在的一个学习环境，然后进入了一个什么的职场环境。这个职场环境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啊活泼的情况，那就是紧张的情况啊，就是变成这样紧张了，就由不你得你怎么样呢？啊，晚上两三点睡，早晨十一点起，就永远这样。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调整过来，你早上八点半或九点必须得到那个地方啊，这是很难的。对于许多男孩子啊，尤其新加坡这个环境很热的环境，这个你要调整一下。接下来，不由你当时玩电脑，哇，玩上这晚上瘾了，然后就呵，算了，不去上了，早记给自己抄就行了。大学生经常这样，对不对？所以你就再做不了这个东西了，怎么办呢？你就必须得在那听老看老板一次行。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还有很多的啊突发奇想、创意奇想啊，我们可以搞点什么生意啊，搞点什么名堂啊，我们可以做搞点活动啊，都有的，完全进入了一种，就好像从啊一种啊和平状态进入一种宵禁状态啊这样的状态，征战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现在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转变好啊，以至于我们响当当的弟兄啊出到那儿以后。整个啊，倾盆大雨被浇的透身凉，就这样啊！我看着他，现在我也不敢啊，有时看着他眼神，我都不敢说他，因为什么呢？太脆弱了，如果再说的话，砰，垮了，就不行了啊！那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跟大家谈神的一个真理，靠着这个真理的能力，我们得力量，得力量就是基督徒本质上生命当中有一个和睦的一个大能在他身边。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彰显出来，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彰显出来，这跟我们整个国家所带出来的环境有关。我们独生子基本上没有谈你到一个地方啊，怎么应该去和睦啊，我们整个现在这个文化，我们告诉我们孩子什么自由，我们要强调个性，我们要独立自主，要我行我素，所以没有强调这个东西啊。我们在大学生活惯了，我们懒散啊，我们闲事，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啊，我们是想晚睡想怎么样，熬夜就熬夜，最后没有谈到啊进入一个环境的东西啊。也许我们姐妹据说也是这样啊，晚上睡得很晚，早上起得很晚，这样不对的，对不对？慢慢你要走入一个大的环境，你要适应啊，你要适应。所以当我们毕业以后的话，我就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圣经启示来的关系是五大关系，大家还记得吧？一个图，一个最关键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归顺，要正位啊，我们要顺服的接受神真理的大能，形成一个以马内利的生命，享受这个以马内利，那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生命。第二个就是人和他人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再有人和自我的关系。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实际上从孔子来看，我们现在人生很多不和，实际上都是自己不和，就是自己内在没有和谐起来啊，我们自己的内在成为一种私欲的驰骋的一个疆场啊，就是我们整个盘算今天要赚这个钱，明天坑那个，今天要追那个女孩，明天要登那个女孩，坑我们整个的，我们在驰骋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的小小的生命、小小脑壳里面，我们驰骋的是自己的私欲，然后呢，我们穷困的是自己的良心啊，自己幼小的良知还是非常嫩稚嫩的，非常好的，但是经不起任何的摧残，稍微诱过来的话，整个就垮掉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私欲和良心面前的话，良心怎么样？常常打败将军，我们叫做常败将军啊。良心在私欲面前叫常败将军。实际上到了今天来讲，我们更告诉大家，良心在目前的情况下更败得更惨。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真正无法抵抗世俗当中啊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和整个的俗世的这个诱惑啊，世界这个诱惑。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宗教大师、很多的文化大师、很多的宗师啊，都在起来怎么把人内在调整和谐了，内在和睦了，外在就慢慢的。所以修真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吧？内圣还要外王这样。但是基督教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内圣嘛，你圣不了哪儿去啊？你圣最大的圣成一个大伪君子啊，小圣小成个小伪君子啊，中圣中成个中伪君子这样。所以呢，基督教告诉我们，整个的圣化不是靠人完成的，只能是靠在神里面 一步一步一步，而是还得一步，到死也没有完成，最终还是神在天国里成全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谈的罪，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展开，没有展开，没有展开，是因为我们时间。所以神告诉我们，整个圣经告诉我们，要想自己内部和谐，首先要有神的真理的大能在你里面，跟神的和谐，然后我们就内在和谐，内在和谐怎么慢慢的家庭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工作和谐，社会和谐，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返本归真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谈和睦人生，我们今天不展开谈太多的跟神的和谐怎么跟神恢复关系那些是其他讲题。那么从圣经里谈和睦，实际上谈的非常非常具体，就是谈人际关系的和睦，就是你的那些关系应该对的问题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解决了，所以你要活出这个能力来，所以活出能力来，你要在人际关系上带出和睦来，带出和平之子一样的。所以我们把人际关系基本上列出了这几条，大概跑不出那几级范围里边。第一个就是与亲属的关系，与亲属的关系，成家的人最关键的是跟配偶的关系，没有成家的人或者成家以后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也是跟父母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是对子女，再接下来就是对亲属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跟同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最敏感的，最中国人也最敏感的是什么？跟老板上司的关系这是一个跟同事的关系，接下来跟肢体的关系，我们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跟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接下来跟朋友，跟朋友就是没有太多的利益事业方面接触这种瓜葛我们也有这种关系，他可能没有信主。还有一个是与邻里，你看了吗？实际上这里面有几个关系非常重要，比如说家庭关系，比如说结婚配偶，你大概有三分之一你要面对这个配偶一生的时间。第二，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你住在一个，尤其在新加坡人际情况下，你两个人住一个房间，现在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对不对？若你旁边那个人整天的睡觉打呼噜然后晚上你十点就睡，他晚上非得两点睡，弄得你非常要命。所以这三分之一的时间让你非常非常的我们叫光火，或者叫做什么呢你们现在写的叫郁闷又不好说，不好说，就形成了很难的。再有呢，主内肢体，就是每周我们现在至少每周见一次面，接下来我们每周有的小组我们每周见两到三次面，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同事也占据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八个小时要面对老板同事，所以这些关系都对我们的生命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喜乐平安，我们是不是有生活质量都在这儿？这就导致了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总结一下不和的害处。哎呀，我看了一些不和的例子，虽然也不是太多，但是有一些例子却比你们多多了，有些这个比你们多多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第一个就是家庭不和，而且家庭不和的话，大家还讲有一些可能已经吃过了这种苦果家庭不和给人带来的折磨太大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现在看有一些离异的有一些分手了，有一些恋爱没法挽回分手。我告诉大家，离异的人没有经过两三年的痛苦的折磨，那真是蟒子在背上做针毡，那生不如死那种折磨，他是不可能下这个决断的，明白吗？他一定是经过了很好多年的痛苦的折磨，他下这个决断，所以是非常难的。再有一个就是同事私属，你的上司和下属之间这种关系的不和，这种关系不和也让我们非常恼火，尤其是年轻风华正茂的人，如果突然间到一个环境里面，发现这个老板非常刁非常吹毛求疵，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很可怕的。接下来就是肢体不和，如果我们肢体每周都要见个两三面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的话，也很别扭，这样的。接下来就是邻里不和，邻里不和我刚才说的是你跟你的室友，你跟你的公寓的狱友都不和，你跟你的邻里，我们以前还有邻里的不和，那是很难的。接下来民族国家的不和也很难民族国家的生态不和，我们接下来超出了人际关系，我们会发现人际关系的不和会带到其他的几个关系里面去，而且是危害，反过来进一步危害你这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列下来以后，我们就把它这样的一种对比给大家分解一下。如果夫妻不和，我用一个词告诉大家，就是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你们想一想，如果夫 妻不和就是这样一个本性，非常的非常可怕的。我们上次我给大家举过几个例子啊，这个几个例子，其中我们在美国去啊，都是非常非常啊年轻的姑娘，非常年轻的这种生命啊，有的是都是在有的十几岁，大概二十岁啊就嫁过去了啊，有的呢二十三大学刚毕业，是北京什么呢？北京这个广播学院，现在叫传媒大学的毕业生，啊，相当个儿高，高挑，个儿很漂亮，就是为了到美国嫁一个美国人。最后嫁给美国，发现这个美国是一个酒鬼，啊，酗酒的人，而且是有暴力倾向的人，而且拿枪，喝起来拿枪啊威胁那个哥，啊，吓得他根本就不敢回家，这样他整天躲在外面，就是为了这样，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而且他那个丈夫比他大多少？那个丈夫五十多岁，然后娶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就拿枪威胁他。我跟江丽去见过这个女孩啊，见过女孩。还有一个女孩在美国最美好的一个州叫俄勒冈州，那是最漂亮的一个州。在那州里边，这个女孩才二十岁刚出头啊，长得白白净净。我本来要给大家一照片，后来我发现若有民把这个放在网上就不很严肃了，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个放在网上啊，万一人家看不太好，这个隐私权的问题。你看到他跟江丽照的照片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边白白净净很年轻的，但是他竖起虎来，他也这样，回到家以后看到他的丈夫，就感觉就是一种恐惧，见到他就恐惧，就那样。他丈夫不是打他，他丈夫是瞧不起他，啊，瞧不起他，啊，非常难的。若同事你跟你的上司，尤其是你上司不和，我就告诉你了，你是在工作囚徒，你是在工作里面就跟坐监狱一样，硬着头皮去看着老板脸色行事，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以前我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不是我自己倒无所谓，因为我已经滚刀肉，我已经都见过这些东西，大不了我们就分手，就吵，互相吵，没有问题啊，你吵我吵你论，他最后让我巧妙的把他给吵掉了，啊，他进去以后就随便骂人啊，一个进去就是新加坡随便骂人的，啊，劈头盖脸，无论你是哪都有问题，啊，还有一个中国的一个搞学校，亏他还是搞教育啊，就是从青岛的，青岛的那个学校，我昨天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退伍的军人啊，搞大学。完完全全是暴发户那种形象，而且他没受过，根本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哇，所有的这个开会的，有的是什么青岛大学退下来的副校长，有的教授，让他随便的骂呀，简直是，他骂起来的话，不是骂一个小时，骂起来骂两三个小时的这样，大家都在那听着。他不是一般的骂，他真是骂，真是那都是废物，你们干什么啊？白拿我的钱，就类似这样话。所以那些人想想老脸都是往哪儿搁，在那反正呢，有的是那几个旁边人他不点名字，其他的人就点名去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弟兄，我们现在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遇上这个问题啊，你们当毕业以后可能也会遇上这个问题。这是工作囚徒，我把它当成一种每天要接受八个小时监禁的一个囚徒，有的还不仅八个小时，因为他做不出来，他要弄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囚徒，自己给自己加刑，人家自己典型，他自己加刑，这样行吗？是很困难的。我是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和同情的。再有一个呢，如果肢体不和的话呢，就变成了周末赶考。我们周末本来 relax 一下，要休闲一下了，可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大家要来，我们也觉得有感动要来，可是见到大家不舒服。所以就变成了像考试一样这么出头了。邻里的不和呀，邻里不和，你们现在都住的单元房，现在但是你们两个人住一间，常常有人不和。我们以前都做啊，中国以前文革那些都建的都是火单，火单就是几户人啊，用一个厨房，用一个水龙头，用一个厕所，那基本上都是没有，很少有矛盾的，基本上都是矛盾。所以邻里不和的话，就整天你觉得芒刺在背。啊，你进来的时候，你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冲他冲一下，然后进去，就是你见他感觉非常恶心，非常难过，这样的。有的呢，他就是这样，那他就强势的，大摇大摆的，所以每天呢，夏天光大膀子洗啊什么的，那就弄得非常非常不稳。所以我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都是在那种情况长大的，啊，大部分的中国孩子也都是在那种长大的。我看到了那种大
的厉害不得了的，动刀的，动菜刀那种打，那就是那就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就是打一两次，就是这种打法。所以邻里不和一样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接下来民族不和呢，民族不和随时的都横祸，都可以飞来横祸，兵来祸及。就像现在你看莫名其妙走在大街上，你就赶上了暴乱，有140多个人就这么丧命。而且据说他现在啊，据他那个停尸房那些人啊，殡仪馆那些人的话，那种打的不是一般的打，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年都没看到光打成那个样子，啊，死里打，而且那个东西往头上啊死里打砸的，那都是真正的亡命暴徒，那都是。那就不要再说别的了，再说日本大屠杀，再说当时国共两党征战的时候那种东西，啊，从中国那个是最悲惨的，就是当时军阀混战。国共两党当时美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将领，这个人是当时的罗斯福的一个很重要的高明，他写了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回忆录啊，这个人叫史迪威，他谈到了，他说我真没有见到中国人民这么值钱啊，整个中原大战就是冯玉祥当时跟蒋介石打中原大战的时候啊，老百姓和士兵死了几十万人啊，就两个军阀就短短的大概不到20来天的征战的话，啊，死了那么多人。所以兵连祸结啊，不和睦。接下来有个生态不和呢，啊，生态不和，我特意把生态不和拿出来，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生态不和的问题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我管它叫什么呢？啊，叫做慢性自杀。如果生态不和，人就慢性自杀。所以到中国去的人，就是我们啊，我跟江丽有个朋友，他是什么？他就是在美国，我说最美的那个俄勒冈州生活。结果他们去了以后呢，都常常美国人都带着自己的水，带着自己的去，因为他对中国的米和水各方面完全没有信心。回来以后就说哎，我们同学在北京天津那种生活，那怎么生活呀？那种空气质量，那种东西怎么生活呀？他已经基本上已经无法接受那种东西啊。当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那个自然，哇，他那个自然保护的你很难想象，那种自然中国，而且是大面积的，不是一个，一会儿我会放一两张照片给大家，那是大面积的啊，不是一两个景点重点保护对象，不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张照片，这几张照片就谈到了当一个国家政治方面啊，这个党派方面产生动乱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很多这方面啊，这是一个小丑啊，号称就是越来越扁的这么一个人啊，现在出现这个东西，他把整个这个国家弄得完全是非常好的，最后他就挑拨离间，弄成这样啊，这就是世界政坛虽然也有吵吵闹闹的，但是像台湾这样滑稽可笑的东西啊，这是中国现在上绝无仅有的一些事啊。你看，这就是大文豪这个谁啊，这是大文豪李敖，你看他自己主动的拿东西喷雾，然后拿甩鞋啊砸东西这样的。这是不和睦，就变成了人就变得非常丑陋了。这是生态不和，这是在北京搞的沙尘暴，你看了吗？首都就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啊，被这种沙尘暴中袭击。你想，这不是慢性自杀就行了。那么我们再看和睦为什么这么重要，和睦对人生命为什么这么重要，和睦会带来一系列的收益。我们说夫妻和睦啊，我们把这都列一下。如果夫妻和睦、同事和睦、家庭和睦这些都和睦了，我们会带来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夫妻和睦，我看到我自己也经历啊，我跟江丽现在基本上很稳定，但是我在国内看到一些夫妻和睦的例子也是很纯美的，很纯美，非常有意思的。夫妻和睦就是家和万事兴，就是心想事成。你相信不相信？如果夫妻和睦，你想干什么都行。都是非常愉快的那么达成。同事啊，老板和员工合作，我告诉你啊，你爱企如家爱厂如家，咋赶你走你就不走，那不是囚徒问题了，那是当家一样。如果你主内和睦呢，你真正享受属天的属灵里面的爱喜乐，邻里和睦啊，就是其乐融融，邻里和睦。有的时候邻里也偶尔有一些大的那种合作，那种和睦的时候，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夏天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啊纳凉啊，那是其乐融融，非常好。
非常值得怀念。民族和睦合众，国家和民族众就是国泰民安，它会祝福就会出来的，英文叫 prosperity。原来和睦就有个词叫 prosperity， 和睦有一个这个意思，在原文当中，在希腊原文当中就有一个 prosperity， 一被和睦了就被祝福啊，和睦就是一种祝福。生态和睦就心旷神怡，如果生态和睦，那真是心旷神怡。你每天的去都想，哎呀，在那种环境下，你开车，你散步，哇，躺在青草地上那种样子，真是啊，像大卫其实编写的。我给大家照几个照，啊，放两张照片，很有意思的。这个是我印象很深的人啊，一对老者，一对老者，啊，他是法国法裔的，就是我在美国小布什的家乡，小布什的家乡啊，在德克萨斯州，我去的时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70多岁了，他我们去那时候他72、73了，啊，很壮实。见我们去以后，总是那种乐，哎呀，那种喜乐。夫妻俩，他的妻子叫 Laura， 他叫 Klein。啊 ，brother Klein， sister Laura， 我们的，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江丽去的时候，啊，他就特意邀请啊 ，brother Jerry 到我家里来哇，我们的，所以他们总是那种喜乐，哎呀，给我们做那种早餐啊，然后送我们，而且他那房间一尘不染，虽然两个富不老没有佣人，但是就是整理的那么好，就是他当和睦的时候，他自己喜乐，他生命里面有喜乐，他分享这种喜乐，然后他会把这种平安喜乐带给其他的人。带给他的社区，我就亲眼看着他在这老头开着车啊，走到一个地方就拿出一些福音单张来啊，信耶稣，耶稣祝福你这样。所以去了之后，因为他那个脸上所出来的那种荣光啊，不是中国人的，不是在中国的脸谱里面有的，你看我中国脸谱里面这个脸谱，哎呀，那个笑的那种灿烂的荣光啊，就跟那个哎，有点像那种小孩，像那是最和善的那种圣诞老人一样，就发那个东西。所以啊，这是你看。就是在他家啊，他在家，他家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间房子，然后一个是这啊，非常非常风趣的一个老头，非常有意思。我们还有一个，我后来带去一个啊，共产党的一个以前的马高干的一个团长啊，去到那儿，他去了，哦 ，brother Joshua， 你说的哪个？因为他们太大了，他是那法国那种骨骼和粗啊，哦。教授，教授，我拜你，就类似这样的。但是呢，虽然疼，后来跟我说打得很疼，但是我心里充满喜乐，非常喜乐，因为他感觉那种感染那种喜乐，所以那个社区就叫做那个城市就叫做有基督教味道的城市。我上次跟你谈过，就是当下雨倾盆大雨。下完以后怎么样？在路边上，在那个四角上都有人站着，都有人站着。为什么呢？有人抛锚，那车走不动了，怎么办呢？还是下来进到水里给他推，就是这样。我就亲眼看到了啊，我自己也参与了，因为他们会下来给我推车，很有意思。那个城市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几乎很少看到，也许最淳朴的乡村里依稀的还有一点点那种色彩，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所以在中国大街上，你看那人的脸色那种样子啊，我总是常常说，你看到这个新加坡地铁了，你一看那眼神就知道是从大陆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环境就培养出这种果子来，要么就在那种环境里就培养出那种果子，所以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种生命信仰内在的陶造功课啊，实在是太精妙了，太有意思了。所以看到这个东西，去到那个城市。你就能感觉到人的那种和善，那种脸谱确实你是没有见到的啊，是不是？啊，这是我给大家一一分享过的一个例子，这就是在厦门啊，参加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洋文化论坛的时候，他也来。在厦门工商团契现在已经是200年的这个会员啊，他是四代基督徒啊，他现在在这个夫妻俩就是这样，他是很强的一个女人，但是她强没有强到一个程度，哎，她没有强到一个程度，就是把她的丈夫，她丈夫本身呢，啊，她丈夫本身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公务员的工作，也没有劳保什么的，就是蒙神的祝福，他们神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在以往做证，他们本身也没有受过特别的什么高等教育，她丈夫现在就在家里养花，
氧化，没有什么事的话他也不出来，有重要的一些活动啊，他就他们公主老也不过来，所以这夫妻俩那种美满那种和谐我是很少见的。妻子是非常能干的啊，各方面的什么桥连到外办的这些方面都很行，都很上通。然后丈夫来讲呢，看似很低调，但是实际上在后面是一个主心，是很正直的一个人。所以两个人从来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么一个女人强势，但是男人表面上弱势，但是骨子里背后又非常受到这个妻子的这种爱戴和尊敬的，而且关键时候还可以站出来说不的这样的一个人，很和谐。所以他们这一对夫妇没有太多的高深的一些背景什么东西，支撑了一个很大的时空，现在在厦门支撑了一个很大的时空。这是我在美国，也是在那个地方，就小胡是家乡的地方，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整个这个学校啊相当好，他们说的学生据他们说比例非常高，能上这个啊哈佛啊耶鲁这个大学的。他是一个完全私立，因为德克萨斯州的教育是完全不受他的国家的这个法律限制，他有独立的一个教育体系，他可以自己搞教材，自己编课本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这个员工啊，你也看不到有什么监管，就这么大一个房间里他自己做，所以自己做很长的有责任感，也很舒适，也很惬意，就把自己的身心灵都融到他的工作当中。不像我们华人这种东西，见到老板什么老鼠见猫一样，这样他的老板带我去工作的时候，哎，大家也很累，一看不出他有那么紧张，没有的。这就是美国文化这种就特别特殊的东西啊，这就是我要分享的。这就是几个月以前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走在了日内瓦的大街上，就发现了日内瓦它各种各样挂了各种各样的旗子，你看了吗？各种各样的旗子，这个旗子一共有26、27面，这旗除了它国旗外还有26面，是什么呢？这个小小的国家，也就是啊，相当于两个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四万平方公里多一点啊，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样呢？你猜，它有26个。联邦国，而且这联邦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所以叫瑞士联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国家。所以瑞士我看是很唯一的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海关，自己的独立的这种运转系统，但是它里面确实有26个联邦的一个独立宪法。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瑞士中国瑞士是在人类啊，在我们现代人的思想上是最安全的一个国家，你把很多东西放在那都是非常好，绝对不会有战争。所以这就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750万人口，啊，它就有20%，像新加坡20%以上是外边的人口，然后小小的一个国土就有这么多的联邦国家，还说打来打去的，密度很高的，就是它没有感，非常非常和谐，这样的。所以新加坡就学瑞士，啊，我们要啊，它也有好几个国家，它有4个外语。啊，德语、南语、法语，还有自己的一个土著语言，4门外语，在小小的4平方公里的地方，啊，但是他处理的非常和谐。这是我给大家照过这张照片，这是一个生态和谐。这个生态和谐好到一种程度，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美国的以前，我们以前读环境学，你要再找到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课本，当你谈到这个污染，我们就基本上谈。伦敦的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然后整个的五大湖的污染等等，都去谈这些，明白了？都是谈这些。但是你现在到美国去五大湖去的话，跟我以前学的一些东西完全相反。因为什么呢？五大湖那个地方那个水清澈，就见底，你看见到这个地方，它那个大湖不是一般大湖，你知道吗？它那个大湖是个内海，啊，最后封死了，最后淡化，慢慢成大湖的。它的辽阔的不得了，比我们的那个啊这种湖。泽湖啊、潮湖这些海湖要大得多得多，它那湖很大的啊。然后我们开车啊，就算开一开出啊几十啊英里以外的话，下车以后还是这样的。它不是这一块，它整个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啊，我就下去捧起来就是喝水啊，确确实实这个水是完全可以喝的。到这个程度，明白吧？这个水已经清得到几英里以外的水都可以喝的，你看看。所以我们比较了整个的这个和谐与不和谐，和睦与不和睦， 对人生、对自然啊，反过来再影响到人际关系，我们就会带来一个生活品质极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人啊，老祖宗就对这个问题谈得非常高度啊，它变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吗？我说这个先贤是谁？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谁？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句话。那一句话，三个字，大家都知道，关于和的问题。哎，这是和为贵，这是孔子就说的和为贵，和为贵呀、啊，礼之用和为贵啊。我们说，既然大家都有自己的私欲，都有自己的纷争，都有自己的抱负，怎么办呢？我们就设计一个礼，礼最高的境界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和谐带出来，和睦带出来。所以和睦最终是一个社会最高的理想，哎，一个态，一个境界，最佳状态的一个态。所以和为贵，所以松下幸之助就把整个的和为贵就放在他的整个企业管理后面的补强上，一进他的房子就和为贵。他强调了整个一个企业要创造一个和字，这跟我们中国这六十年的哲学正好相反，对不对？我们的尤其是前三十年，我们是什么斗为高啊？不是和为贵，是斗为高。我们要去斗，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你乱说乱说，就是这样，要剥夺一部分人的这种说话权利，这样。所以这个跟我们整个这个传统学习传统不相反，不相反。但是呢？和为贵两种，一种是表面的和，就好像现在我们提倡啊国际社会；一种是本质的和，本质的和内在真正和很深很深的和的时候就不这么容易。所以当我们强调和为贵的时候，实际上隐含着和太难，所以才会提出和为贵的，明白吧？就是正好相反，事实正好相反啊，是这样。那么有一些关系，我们谈了一个绪论，这还是绪论部分，我要把整个这个和在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和，在人类历史当中对人的生命、对国家、对历史的这个正反两方的意义，我给大家带出来。所以基督徒肩负着和的责任，基督徒内在生命有真理、有圣灵，你们应该活出这个和的使命来，是一个和平之君啊，是一个啊理想像啊，这个理想像像和这个文学像鸽子，鸽子实际上是和平一样的。所以基督徒不明白这个大事，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查经，我们可以啊，在聚会窃窃私语，但是带不出真正的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啊，和平的把真正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之间关系已经化解了，所有冤仇化解了，这个使命没有带出来，就是福音使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没带出来，也是文化使命很重要的部分，没有带出来，这是基督徒最遗憾的地方啊，最羞耻的地方。也是整个我看到中国基督徒、中国现在的神学教会方面最忽视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没有把真正的和带来。我们现在拉回来，与在座众弟兄姐妹相关，尤其是毕业的这十几个弟兄姐妹相关，所以这些方面跟我们啊，就是越来越切近了。我们现在啊，有几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们总是把那一把关系拿过来以后，我们现在放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关系，第一个就是你信主以后，现在与主外的关系，现在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这很重要的，我们跟主外的人是怎么相处？这个主外是个很笼统的，它包括什么呢？它包括一位信徒，一位信徒，像张宇刚才分享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子龙父母也在啊，包括其他的啊都在，我们就发现了与父母沟通，有的方面就发现很难了啊，包括与父母现在父母。是不是啊？一个笼统的，在一个大帽下，就与主外的关系以后，第一个就是与父母的关系，就是我们最切身的啊这样的啊情感的连接。第二个与上司的关系，假设上司也不信啊，或者是信了主以后，我们怎么相处？接下来与肢体的关系，与肢体的关系，与肢体的关系，我们现在信主一段时间了，也愿意投，也投入，投到一个程度的话，哎，发现不即不离的，很尴尬。啊，总是有一种孤独感、生疏感，进来以后啊觉得别扭，出去以后更别扭，所以去也不是，去也不是，到这种程度，啊，这也是，然后与配偶的关系啊，
现在进入恋爱状态了，跟配偶关系，那接下来与室友的关系啊，与我们现在这几个关系实际上都是重要。如果我原来是想把这些东西一下给大家讲出来，但现在他来讲出来，最后想来想去，最后想了半天，我们只能讲一个关系，就是与主外的关系，只能讲这一个关系。今天可能是跟他另一个，我们就锁定在这个关系里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以后作为和平使者，无论你传播福音还是带出你的文化人，你做一个很好的员工、很好的学生、很好的教师，怎么样？你都要面临一个与主外人士的接触，与主外生命的接触、灵魂的接触，你该怎么办？礼拜五你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真理之教，大家打开罗马书，今天我们进入啊最核心的这段经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很重要的经节。罗马书十二章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章节，是什么章节呢？就是保罗把基督徒应该具备的生命一都列出来了。啊，这里面没有太多的 context， 没有太多的啊，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东西，它是带有 general 的啊，是带有很通用性的一些东西。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很简短，他说了一个很重要，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很简短啊，就这几个字，我们大家背下来，因为他这四字千金，几乎挪动一个字都会变味的，都会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拿掉。所以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吧？一起来。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这里边你思考一下，就非常有意思。那么这段教导，它最核心的意思是要我们做一个和睦的人生，要有和睦。而这个和睦的人生，它还有一个重点啊，它是说什么呢？神的心意蕴含在这个几个字里边了。这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要与主内肢体要和睦，与主内肢体要和睦，这是一个层次，与众人啊。接下来与主外众人也要和睦，甚至说更要和睦。他这个啊，要众人和睦。这个众人原希腊文它是 all this every this any 的意思啊 ，any 的意思，你明白吧？就是任何人，不光是主内的啊，这是任何人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用横线标出来，告诉大家。这段东西当然表明了，作为基督徒的话，你当然应该在主里面有和谐，因为耶稣你就用人的生命给你换来了。你如果不和谐的话，你真是就自己啊，自己要打屁股了。接下来的话呢，他说还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主外的人一定要和谐。所以这句话我理解的话，神的心意似乎更偏重后面一点，就是你主内要和谐，这是应该得分的，主外也好谐。也是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我们的问题面临的几个很重要的关系，现在那么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面临，在座没有一个人不面临着这六个问题当中的一个或者多个，甚至全部啊，甚至全部。那我们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问题啊，与主外的沟通啊，现在是或疏或信，是这样的。大部分情况下，信主信赖一旦程度的话，哎，慢慢的东西都疏远了，都断了，以至于这跟海外面的东西，除了一种最亲近的同学和同事以外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联系了。所以以疏远为主。还有一种相反，是到了教会来，跟大家也算是点头有个认识，但是他主要的关系都在外面，明白吗？他还维持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非信徒的小圈子。而这个小圈子常常就是他的破口，害了他，明白吗？就害了他，一下就把他信任东西拿走了啊！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因为这个东西而染上了赌博啊，染上了其他的方面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小圈子啊，这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是哪两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第三种可能，就是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很火热。到那边来来之后呢，变成了两个，那边也挺火热啊，但是做这两边人是啊，这边还是属灵的，那边属实的，啊，谈得挺好，也有可能是这样的。跟父母啊，以前都很好，以前都很基础啊，各方面都是独生女，又来这掌上明珠啊，又来这哇，这整个父母在家族里，在亲属里，在同事间，哇，我
女儿都是啊最引以为自豪的。但是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出现了跟父母争执的啊，他会以一种非常迫切的完成传递，看到信了灵性了，最后父母那里非常尴尬啊，最后慢慢就很恼火啊，就这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争执。那跟上司的话呢，跟上司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畏惧，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准备，所以新到职场以后不知道和老板怎么对。一方面老板是不是像父母那样不像，老板非常非常体面啊，冷酷不行，是不是像主内弟兄那样，像他哥大姐这样，不是啊，他根本没有这种我们啊这种平等这种谈话聊天，没有，他就是一样的按时保量的完成他的工作，完不成的话他就给你脸色看，所以我们出现了畏惧，这也不是合乎人生概念的东西。第三，跟肢体方面呢，跟肢体不对，肢体方面没有产生非常合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距离。与配偶的关系呢，配偶的关系进入了某种程度，无论是恋爱状态还是一个进入状态，进入了某种啊一种啊单调期。单调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烦恼，就觉得烦，见你烦，不在我面前倒还好一点，在我面前的话不在好像有点见法，见你了就烦，就这样出现这样的一个关系。接下来与室友呢，如果谈不来，发现他的兴趣爱好更多谈不来，就出现了什么冷战的状态。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些问题不符合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是和睦的，同时我们要享受这种和睦，不是这种神的心意，也领受不到这种和睦的祝福啊，这几个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可是我们今天确实没有时间，我们只能最后关注啊，关注就是与主爱的总体的关系，就是主爱我们应该使疏远的关系慢慢正常化，使这种更加密集的关系，就是到一种啊如胶似漆那样的一种关系，怎么样也正常化，也正常化，都有神的道在里面。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些圣经，他说若是可行啊，这是总要与众人，总要尽力与众人，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和睦有一些通则。什么叫通则呢？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这短短的这几个字里面，我们会发现第一个他说是原则性，他说什么若有可能，若是可能，这里面就告诉大家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是你要牺牲和睦，所以这一次的字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基督徒的和睦不是无原则的和睦，也不是好人老好人的和睦。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自觉，就是要自觉，勿要要啊，总要这个要要字的话是一种命令，就说要，既然是命令，就要自觉的要警醒去执行，所以他要自觉，他要有自觉性。第三个，需努力和尽力与众人斗，所以你看到总要尽力与众人斗，尽力象征什么呢？你要去努力，努力是意味着什么呢？要付出，付出还是为什么呢？要舍己，所以就带出了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四个方面，应字就是应啊，应即重，应的就是应该的意思，即呢变其大众的意思，不光是你自己的小圈子，不光是你自己教会，不光是主内的，也要涉及到主外的，所以叫应即重，即呢就是变其大众的意思啊，就普遍性啊，我们可以叫做自觉性、原则性啊、舍己性啊、普遍性。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上一贯，就是恒定上一贯，他说总要，你看啊，总要尽力与众人斗，总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这个时候哇我跟父母我要孝敬父母了，明天的话把父母的啊电话都忘了，名都忘了不行了，那种情况不行了。所以我们跟任何的关系的和睦都需要有一个持久性和运行，所以这就是神在短短的这几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主要的心意，就希望我们不仅主内要和睦，主外也要和睦，而且和睦的主要的原则在短短的告诉我们。
所以这就意味着不健康的和睦会有疾病，所以大家思考你是不是处于一种不健康的和睦状态。第一个就是失联者，我们最怕的就是跟主外，当我们相信呀，跟主外在一起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牺牲一些原则的话，这不是符合人心的，或者这里边谈起来，心上思考起来就很深的东西，什么是原则？我们怎么不是原则？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有一些弹性？如果没有弹性的话，那就谈；那有弹性的话，怎么又不是原则？对不对？所以失原则是不讨人心原则，不对的。第二个，认懵懂也是不对的，不自觉，完完全全跟改变，完完全全觉得，哎呀，太累了。我们现在小孩常常说了，哎呀，多累呀、啊，不要弄这些了，哎，自自然然就算了吧。陈先生，所以是不是这样？他说，总要告诉大家，你必须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懵懂啊，任性那个。第三个，啊，求利己，就是他去了以后不是舍己，不是去主动的付出努力去维护这样的一个东西，他是利用这个东西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尤其是很多中国人啊，在北美也是看到，新加坡也这样。你跟台湾的牧师，尤其是啊几年前你会看到的，他们会对大陆人呢、啊，背后里都会有悄悄的说一句话啊，实际上呢，我们说穿了都是很简单，大陆人到教会来就怎么样，回来找工作啊，然后啊 ，killing time 就是消磨时光，没有那么孤独，再有就找对象啊，就是这些。所以他去到教会就搞这些，就是利己的，慢慢慢慢的话啊，人家讨厌他，所以他就享受不了这个。因为他的和睦全是利己的东西，全是利己。再有一个上内聚啊，这也是我们常见的，他不是普遍性的对大姐，哎，我们几个人谈得来，哎，就在整个教会里形成小圈子，哎，我们几个人是元老，我们是小圈子，我们几个年纪差不多，我们几个背景差不多，我们这几个都是这个啊司令员，我们几个都是公立学校部的卷，就合在一起，最后教会里就形成同类是小圈子。然后最主要的是，我是老来的，你是新来的，这个是最要命的。这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是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老，你是新的，所以就形成莫名其妙的隔阂。啊，新来的人最敏感，到一个地方他最敏感就是这个地方。啊，它不是一种集中，它是一种以类聚人群的莫名其妙的。再有一点就是重情绪，重情绪，它不是持之以恒的情绪不同，它是心态好了，哎，给你点灯啊，给你点笑脸啊，很活泼。然后他心情不好的话，自己非常难过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节目，来高兴的时候好像像天使一样啊，又买东西又说这个又建议那个又非常好。他不好的话，哇，喝酒喝的怎么样，疯狂来了，来完以后他就愣着啊，谁都不愉快。所以失原则这里边这五个方面违反了神的通则的话，会带给我们一些危害。危害，我们享受的是一种虚假的不健康的东西。第一个危害就是当我们失去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会蒙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那是近墨者黑的，就是这个损害，就是近墨者黑之损。说的更浅显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遭受狐朋狗友的亏损。所以你没有原则的时候，他比如说他说啊，我什么是原则呢？有的主动性原则，也有的是被动性。主动性原则就是说，哎，我们在一起，如果要我参加你，你必须信，必须信，而且按照这个原则来做，这是很主动、很强势的。啊，这个不是神，不是圣经里面明确表达的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这样的一种啊交往，不带来的一个方法，不是的。因为什么呢？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是神的主权。而且神的主权是靠他恩典赏给一些人的，所以信不信不是你强求别人信的，说你不信啊，你不信的话，你莫想让我参加你的任何活动，不是这样的。你要神是尊重人的自由的，所以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你跟人在现实今生交往的时候，你应该尊重他自己的信仰。但是有一点，什么叫失原则呢？就是对方要求你要到我这儿来，你一定离开教会，而且你放弃信仰，公开放弃信仰。这就不对了。如果说 OK， 我要到你们去的话，跟你在一起的话，那好，我要去公开声明我要放弃信仰，这就是强加于你的。你不强加别人，但别人就能强加你。 当他强加于这个情况下，如果你再妥协，那是什么？这是一个信仰的根本。再有一个原则，根本原则和信仰是连带在一起的，就是你要加入我的话，你必须搞结构，必须搞偷鸡摸狗的一些东西，必须吃喝嫖赌，你愿不愿意？那个你不可以放弃。如果你那样放弃，就叫失原则。所以失原则了，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的弟兄怎么样呢？我们就有这样的惨痛的教训。他失去这个原则，最后怎么样？网上聊天，网上交朋友，然后赌博，就出现这些问题。非常好的一段生命就这么白白浪费去。任猛种出现了一种东西，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听天由命之战。他对任何的和谐，因为他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主动性和思维性，所以到一个地方完全听天由命。如果好，老板好了，各方面好的话，哎，我就捡掉个馅饼，我就捡起来，啊，我们叫 by luck， 啊，我们就 by chance， 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完完全全是随机性的东西。神告诉我们是这样，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和睦是主动自己积极的去付出去维持的，你要首先要带有这种思维性，而不是在这儿。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到一个邻里，到一个地方，今天我还和以前和台湾姐妹去谈这个问题的。哎呀，不要了，不要这样了，你多累啊！不是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成人。若你到了这个程度，你也是成人了，你就不能够完全想自在，因为你自在了，你就不要成人，你长不大，像每人都像个孩子一样，人家看你的话，你可以可惜不是这样，每个人要长大成人，所以你不能太自在，你太自在你就惨了，别人也惨。所以听天由命的那样的东西，你自己什么叫带你自己面临的危险，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里面，然后呢你也不可能带出一个和平使者这样的使者。求利己是什么呢？求利己的和睦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先得后失，啊，得而不失。我们叫做什么啊？我们叫做啊苦尽甘来，它就正好相反，它叫甜尽苦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去到那儿，发现很和谐吧，非常好。啊，最后他不停的索要，不停的就是大家都反感他了。最后我对他关注，我们教会曾经来过这样的人，他来，他主要是搜索女孩来的，他搜索女孩啊，他几乎在短短一个星期，他还真厉害，几乎打电话要了所有的姐妹要吃饭，有的姐妹非常就看到他就不想吃，有的姐妹就跟他吃了一下，还有其他的姐妹最后跟他吃饭，最后险些没出事。他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人最后就是无二之人，因为他主要是来去求的。上类聚的话，就会带出一种内外有别之态。内外有别，本来教会是啊，应该是不停的在神还彰显，啊，又派整个感染人之后彰显。但是呢，它彰显到一个程度，若你没有神之活举全员，慢慢的我们就固化了一个小圈，一个小圈，一个小圈的。啊，老的和新的啊，形成个小圈的，然后呢，啊，优越一点的，无论是啊学历啊、智力啊、成绩啊，啊，优越一点的就看不起一些不优越一点的啊，这一点我是最反感的。大家跟我在一起长了，你会知道，我是最反感的，就是没这个分数论的。大家记着，我是非常尊重分数的，就是你如果考好，就我很高兴。但是如果你搞分数主义的话，是非常恼火的。因为我对整个中国历史的了解和世界整个人的这个了解，我非常非常知道。我有一个绝对绝对的把握，相信一个人才那个分数考试的那个能力，包括有一点记忆力，有一点灵活性，再加上一点综合能力，就这个东西和其他的爱心、风险意识、勇敢、刚毅啊，这种啊前瞻性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只是一个指标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很著名的人物都不是那个啊大学出来那种水平非常高的，就是一流的学生不是这样的。所以人家学统计大概是考试名牌大学啊或者一般大学什么考试当中第十名左右那种，就出成绩最高的，就十名前后那种出成绩最好，不是第一。大家记住这个东西，千万不要搞分数主义。分数主义使我们深受其害。第一，分数主义弱的他就很自卑；第二，分数考高的很骄傲；再有就出现了两个问题。分数一高了怎么样呢？他就很容易找工作，一找工作就进入打工仔，一打工仔就打就是二十年，
最后出来以后永远打不来，再高就是低级打的中级打高级打不来，就是这样。那个变那个啊，穷则思变啊，这个变得通，最后真正的能成了。所以为什么都是前十名左右以后或者是以后的最起来的，都是在这儿。所以大家，你们考了好成绩，我非常骄傲，非常高兴。你们考的不好成绩，你千万不要自卑。考骄傲的人不一定以后你真正的啊，从甚至是从属实观点不一定你是最好的。考不好的人，你大有潜力，大有潜力。你看看中国的真正的沿海地发达这些老板啊，像甚至像赖昌星之流的话，这些人的话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可以帮助的啊，这些人都是八面威风的一些人，只不过他选择了不好的啊一些东西。重情绪，重情绪，重情绪的人啊，形成的一些啊暂时的和睦，实际上是忽冷忽热之痛。他自己也是这个痛啊，接下来带给别人也是这个痛。最典型的就是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情绪非常活泼的那种啊，尤其是姐妹就这样啊，今天很高兴哇，明天的话他就找不到他了，后天哇突然间就出来了啊，接着很火热激情之后，突然间哇整个消沉不得了，就是这种人。最要命的，谈恋爱谈这种女孩你最要命的，就要一流的情商和地球在旁边跟手，就像大兵一样跟着他，就是那样啊。所以这几种都是不对的。哦，我们到能不能讲了？那么我们再看整个圣经当中这和睦到底是什么意思？神奇的这个和睦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现在是九点了，我们今天讲了多久了呢？讲了一个小时多一点，要不然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有几个家长，我想我看还有多少，还有十张，如果我们照这讲法的话，才能讲不完。大家怎么样？讲不讲？讲吗？讲，那我就快一点讲好了。那一会儿就先讲，能坐得住吗？可以吗？如果你要想休息的话啊，或者是累了就可以，也可以提前离开，没关系的。圣经原文对整个这个和睦的讲法呀，跟我们的翻译有所不同啊。我们的翻译当翻译完以后，一定会有一些损失的啊，有些损失是反人性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有些损失是误导性损失，就是一下子给你带到别处去了，后果。所以我告诉大家，整个原文查经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祝福。后面能进入它的原文当中，我们发现啊，谁用希伯来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用希伯来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还是豁然开朗。我告诉大家，在旧约当中啊，这个和睦这个词啊是什么意思呢？和睦这个词原来是这么有意思，它是加入的意思。John 的意思，所以我要想到一个地方让它和睦的话，怎么样呢？我必须加入进去。到新约的话，这个加入最高峰是什么？最高峰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对，他要维系人的和睦，真正把和带来以后，他就亲自签立下来的。所以一个人要想和睦的时候，你高高在上，你端着啊，你架架当中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带来。所以和睦必须首先要融进来，要变成我们叫做普通一兵。佛教有一个用语叫打成一片，我们要认识这个水平，要打成一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接下来呢，它不仅下来了，加入了，然后呢，它还跟你连在一起了，就是不单单仅仅我来一下参与一下，我们以前教会以前在一个啊，以前在一个戒戒会里面啊，他们就来。哇，来个香港夫妇来了，到我们加入来了。哎，加入完以后，下周再等他来，他不来了，他走掉了。然后过了半年以后，他说：“哎呀，我们最近有负担，我们再来一次。”他来，下次不要不来了。这样的东西，一步吃寒的这种东西不行的，明白吧？所以我们还有一对美国夫妇，他无论他到现在他也听不懂我们当时在讲什么，他虽然会一两句普通话。都是说你好啊，你好吗？吃过了吗？都是谢谢的话。但是他永远的，我们两点聚会，他一点五十五到，然后我们啊四点结束，他四点大概十分走，总是这样的。 所以它就融来了，而且真正合在一起的啊，稳定了，稳住了。
再有一个就是成为 B1 啊，这是英文呢，它这样写法。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三个层层递进。第一个，我来真正参与你的体验；第二个，不仅是参与，我跟你合在一起了，而不成彼此，我就真正找到了一个角色，而且跟你统一合在一起了。然后合在一起，最后把整个这个集体怎么看着这个集体，或者是我们整个这个集体构成的一个人，就好像啊人的手心、肝、肺这样合在一起成了一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存在出来的。所以这三个虽然意思相关，但是啊它基本上层层递进的，从加入到联合，最后到合一到成立，啊这是对和睦的很重要的。因为有这个东西，它才能真正的带来我们享受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和睦呢，它也有几个意思。它的一个本意呢，也是对应对应旧约里面，它的希腊文呢对应也是加入的意思，就是要想和睦，也依然有这样一个缘由，就是我要加入你，我要抱着我要认同你，把身边我才能够和睦。接下来呢，它是带出来一个东西，就是平安。我加入你，我不是把吵吵闹闹的东西加给你，我不是把一种命令强加给你，不是这样的。我加入你是一种很低调、很平安的、很安全的角度加给你，让你感觉到，哎，这个人很平和啊，你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很安全，没有给任何的一种威胁，这样的一种姿态加给你，明白吧？啊，不是你吵吵闹闹的啊，不是你一种啊来了以后就是觉得啊老子要监管你这个东西。我们有对我们以前有一对姐妹来，也是我这个人一般开始的时候都是把 first honor 给对方，就是不是你们那所 first honor， 你们那 first honor， 我的就是把第一个机会的让给他们，所以他们来了，哇，他们也很爱这个人，来了以后，最后意思就是，哎，明天你赶快把那些核心人都招来，招来完以后，我马上给你干个大事，然后。意思就是我怎么看的就给接管了，就这样的一种加入，完全不是这种合的加入，明白吗？所以这种加入，现在以前的话，我还是因为有些东西还是希望能把神的一些祝福啊，一些道带进来，那是神没有感动我上讲台，所以我就那个里边实在这里还没有这么大的自信。如果现在当然不行了，现在的话一下子就成为不速之客了，一下子这样。当时的时候我还认真的，似乎真是跟他见了几天，谈了几次，后来我发现根本不行，根本就像孩子一样，他本身是个孩子，家庭整天打来打去的，结果他到这儿来怎么会把大家带走？我说与其你接管，还不如我现在带吧。然后呢安静，他带来平安，然后他在整个家入打出一片过程，他是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不是吵吵闹闹的状态，不是风风火火的状态，不是今天提这个明天提那个状态。然后呢，他还有保持一个休息这样的一个状态，休息的状态。然后他还有一个词，一个词就归一，就是最后要把整个人这个东西向着一的一个方向努力去做。最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昌盛的意思，是他的一个隐身意思。当和平和睦来了以后，祝福昌盛而开始平安。当我们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了有两个，我们可以把这个合一带出两个境界。这个境界可以说是一个高的一个低的这里面是和什么呢？是和我们现在今天所要谈的什么？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谈主内与主外的我们怎么带来和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和睦原来有这么深的含义，我们用翻译懂和平用平安这个东西把这个和睦的一个意思翻译出来，没有把它那种融进来一种以和平低调的方面融进来，促成整体合一，这个东西带出来的话，所以我们只能理解它比较浅表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基于这两个层次，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整个的圣经的启示的和睦实际上它是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可以叫它和睦第二个层次实际上是合一的和睦一
一个是和的和谐，表面上形式，我们透过一种礼仪，我们透过一种一种东西大家都认同的东西把它和谐起来，就是形式上的和谐。还有一种呢，是整个整体经过磨合以后，它才有共同的意向，大家有不同的恩赐，不知道最后合在一起那样一种。这是两种和第一种和我管它叫什么，叫做合一而共。合一就是把不同的有差异性的东西透过求同存异，最后形成一种和谐的一种关系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给它合起来，变成一个和睦。还有一种呢，就是合一而共两个合一，发音几乎相似，但是实际上本质不同。一个呢是把不同的东西、差的东西，给它透过一种和谐的安排，我们无论出一种共识通过一种章程我们都合在这。还有一种合一，是确确实实大家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而且共同的使命，而且在一个整体的里面去合一，就像人体一样，人体就合一，是合一而我的手、我的脚、我整个东西，我的非常协调，这是合一而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俱乐部一些东西的话，那是一种不是合一而那是一种合意。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有这样一句，他说全身靠耶稣，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再念一遍，全身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自爱各职，然后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什么意思啊？原来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合一，我们主里面神要求我们的合呀，就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人都联合在一起，每个人最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每个人最后都在耶稣基督为首的一里面合一的，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一个合一由此而带出的和睦是一种合一的和睦，稳定的和睦，一体性的和睦。这个和睦一般就像身体很难打破的，很难打破的跟俱乐部的那种和睦是完全不同的，那种不合之不合，不合之不合，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高度的和睦所以圣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像哥林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比如所说有很多地方都把这样的一个合一变成像身体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这样的合一。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一，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主内的和主外的这样的，因为主外的还没有进入耶稣的生命，他不可能他的联络的合适。所以一定是两种合睦，你明白吧？一种在主里边合一的合睦，一种是主里和主外的靠着一种什么呢我们共同认识的一种共识，一种礼仪，一种律法，我们最后合睦达到一个合睦，是两种合睦。所以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合睦是第二种。所以我们继续说，我们说与主内要合一的，要靠着就合一建立合睦，与主外的要靠着存疑达成这种合睦。所以我们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总过起来实际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内部的合睦，就是主内我们没有享受真正合为一体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合睦，那种高超的一体性的名堂我们还没有达到。那是每个人都有自觉性，都有呼召，都能现身自己呼召，形成那种断的感觉，那是属于征战精兵的一种合睦。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合睦，但是今天我们主要不谈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谈的是外不能合睦，就是我们跟主外的也不能建立起一种彼此求同存异的一种合睦这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和睦之责和睦除了那种通则以外我们说求同存异这样的和睦它还有一些细则第一个就是求同存异，第一个原则是求同存异，因为神没有告诉大家你跟那个人交往外面普通的无论是同事朋友这种交往的话，你必须得强加对方你要信基督教，你不信基督教我们俩哗地绝交你不能跑断也没有这样的如果那样的话，父母不信的话，我跟你断绝父母关系，那不行，明白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保持那种联系。第二个叫做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我们借用一下中国的那个古训，就是克己复礼，那个礼是什么呢？大家能够互相接受的一种
社会方面的正常的法律关系，它不是一种绝对的圣经的一个原则。虽然圣经普遍其实和普遍的会当中拜出这种例来，包括实际的拜出这种例来，但是来讲呢，我们要求的是圣经当中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伦理关系，而不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个世界当中的前四界，不是前四界，而是后六界。所以个体护理啊，要有五个要点。所以大家掌握了这几个要点，你再跟非信徒的朋友、非信徒的父母、非信徒的同事、非信徒这个老板啊、非信徒的其他的各种的邻里关系方面，你就可以了。要五个关系，所以你就可以跟他做了。这五个关系，当然前提就是你要跟他主动接触，你不能高高在上啊。当你进入的时候，你要保持这样的姿态。第一个，你要尊敬他。你要尊敬他，因为神很尊重人的自由，所以你没有当神的恩典没有的话，神要你在最终选择那个东西，你既选择面对神没有好处，那神也尊重你。尊敬，所以一个基督徒没有任何给你的权柄让你不尊重人，尤其是在信仰之旅，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安静，所以你去到一个地方的话，你千万不要把它打扰，千万不要一下来就一的八八，就像毛泽东所说的下身一使就一的八八，不要这样。所以不要一开始就给很多 proposal 啊，给很多条，不要这样。你先安静，安静是为了什么呢？安静首先把安静平安能够带给大家，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种安全感，知道这个人不是浮躁的人，不是有野心的人啊，不是到这来吵吵闹闹，不是到这来就要搞什么权力斗争的。你安静的过来给他，就像文帝兄弟他们弟兄大家说，永远是这样。你让他做这么说的，你不说是为了什么呢？他是倾听，所以安静和倾听是一表一里的问题啊，是一个说的两个方面。安静不是在那儿呆若木鸡，在那儿不是在那儿安静，不是在那儿那么长在那儿睡着了，那睡着了最安静了，除了这个人打呼噜呀，基本上是最安静的。不是，安静是为了要倾听的，所以你安静，你主要要倾听大家的各自的长处和弱点。我们现在这个倾听方面，所以有个就是说七个 habit， 那个七个 habit 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倾听 habit。现代人很容易说，不容易听的，而且你会发现他听了，他甚至用些专业训练，他在那听啊，这耳朵进，这耳出来，再问他不知道啊，他就很多这个情况啊。咱组内就我们以前参加就有一个这样的弟兄，因为他你看着他在听。他不在听，有的时候明显的走神，左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所以不倾听是人很大的一个缺陷。再有一个不宽容，你听了以后跟你不太一样了，怎么办呢？只要是不强加于你，让你放弃信仰、放弃原则，只要是不触犯一些大家公认的一些伦理、道德、法律的话，你要宽容，对吧？有很多的空间的，有很多灰色地带需要你宽容。再有一个就是守则。守则什么呢？守规矩、守礼法、守礼仪、守原则，守大家都公认的一些原则。哎，不是那种很坏人的原则，那坏蛋搞学院，不是大家都能公认的那种社会方面那种一般的伦理法则。这五个敬啊，可以用五个字，一个敬啊，尊敬的敬，一个敬，安静的敬，一个听，倾听的听，一个容，宽容的容，还有一个责。我们也可以变成五个字，五字诀，大家记起来也比较容易的。静静通融则天，就比较好啊，好记得。所以大家去到一个地方，你要是和平的使者，你首先做到这五个啊，你是尊敬对方过去，你是安安静静的参与对方，而且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是安静的，不要乱说乱说。接下来就是倾听的，认真的倾听。接下来怎么样？有不同的，你可以用宽容态度。再接下来啊，你按着这种大家遵守非常不错的这种伦理法则去走，大家慢慢的就会建立了，你就会带来了。所以和睦之主啊，我们现在谈几个与主外的人一般交往，然后与未信的父母啊的交往，然后与未信的邻舍的交往，然后与未信的朋友交往，然后与未信的上司的交往，这样几点都属于我们今天谈的很重要点。那么它的细则是什么呢？我们要守的具体的原则是什么呢？啊，或者叫做具体的细则叫什么呢？与主外的 包括很多，这主办人第一条实际上包括下面所有条，只不过呢啊，他框一下，我用这个主办的就整个代表啊，最核心的一个字要尊敬他们，主外最核心，因为神没给基督徒任何权柄让你可以带领别人，所以在旧约里面，神用很大能力把他的国度画出来，那实际上是很大的，但是神依然说不许欺压外邦人，不许欺压啊这个进去的人，对，不可以欺压的。所以呢，所以基督徒到今天的恩典时代吧，就更不能欺压了，更不能欺压。第二个，对未信的父母，这个敬就变成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中国概念，就是孝。所以圣经也谈孝，中文也谈孝。所以对于未信的父母，这个敬字具体化为孝，明白吧？也就是爱，在未信徒的人当中是敬。那么这个爱在未信的父母面前就变成了孝啊，所以孝悌也是其实人之本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孝悌就是仁爱人的本源。未信的邻舍，我们对未信的邻舍怎么能是量要体谅，因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他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他看书看得很晚，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所以你能体谅可忍受就忍，如果你睡觉太敏感，那怎么看在他家里行，你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最后弄得那个不开心太差了。然后呢，与未信的朋友怎么办呢？就是要守诚信，讲信用，讲信用。我上次说了三点你很关键的，第一，不要轻易怀疑对方，第二，你说话要言而有信，第三，言必有用，就是内在的要诚，外在的要守诺啊，对别人的话也不要轻易怀疑，都是信的含义。对未信的上司，你最大的敬意、最大的爱是什么呢？你应该顺服他，应该顺服他，因为这里边毕竟里面是一个 fair play， 一个 good deal， 一个 fair play 就是在公平上，你愿不愿意要这个工作，他愿意要。OK， 我给你这样的薪水，给你这样的，你要完成这个东西。都可以，然后你就应该在这样的原则之下顺服他的一切领导权。所以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你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属于一个劣势的，明白吧？你跟别人打的情况下，你得说出大箩筐的这种东西，最后人家说可能你这老板有点怪，否则的话人家说你这个还可能还是年轻啊，还有许多就是呢，因为什么呢？在员工过程当中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东西，因为在一个企业团队当中，它也一定要形成一个有指定性的这么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乱了啊。从局部看是优化的，但从整体看可能是非常坏的一个角色，所以你不能以你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东西。 OK， 那么希伯来书这样说可以结束了。希伯来书为大家一般，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又一次在圣经包括谈到众人，我们说啊，既有爱弟兄，还有爱众人心，都谈到了基督教最后他的爱，他的很多的品质，最后要带到社会上去，不是自己不想带到这里，所以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经。你看，两个又加在一起了，一个要追求和睦与众人和睦，一个要追求圣经跟神的关系啊，你内在的原则不能丢，然后非圣洁没人见得。这两个在一起啊，我们今天谈的重点的是追求跟圣啊众人的合一啊。我们接下来以后我们可以谈怎么在门徒里面，怎么在你的施工小组里面，怎么在教会里面，怎么在教会的主流人群和边缘人群当中啊，新老当中我们建立和享受这种合一的那种和睦所带来的能力啊，这样。所以大家几个问题，大家回去思考。第一个就是与众人和睦的通则有哪些？与众人和睦的通则有哪些？回去可以上网下载一下。通则我说的五点啊，一定要有原则；第二，一定要有觉悟、自觉性；第三，要有舍己性啊；第四，要努力做到啊；然后接下来要有持续。第二，就是与众人和睦的要点是什么？与众人和睦的要点，五个要点。再有一个与众人和睦的细则是什么？这个都具体一点，具体大家能记下来再好。